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4月19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哋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系今日的新闻提要。美日韩三国国防部会谈，发表联合声明。我们是不接受北韩作为一个核武国家，并且同意紧密协调合作，制止北韩的挑衅。白宫话奥巴马亚洲行目的积极明确，是巩固美亚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机会。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关系正常化是取决于西方。乌克兰危机虽然推动了俄罗斯和中国进一步接近，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却难以消除。在面向中国的同时，俄罗斯亦都没有忘记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来到平衡中国的影响。学者卡森说，乌克兰危机使到俄罗斯更加面向亚洲和中国，而当地的领土的争端不会阻挠俄罗斯的行动。
У России по всем вот этим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м спорам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такая позиция.
关于俄罗斯的立场，就是对东亚地区的这些领土的争端、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国和日本的领土争执等，俄罗斯不会参与进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今晚这个钟头的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现在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日本和南韩为了促进三国之间的国防合作，4月17日到18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具有实质意义、富有成果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奥巴马总统3月25日在荷兰海牙主持三国元首峰会的产物。美日韩三国这次的会议重申，不接受北韩作为一个核武国家，并且同意紧密协调合作，制止北韩的挑衅。三国仲重申，在北韩的核武器、弹道导弹以及武器扩散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问题上，需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协调，以及是紧密的反应和合作。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奈斯星期五在白宫就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记者提问这次的访问是否是围堵中国之旅的问题的时候，奈斯回应说，这次的旅行是一次巩固美亚联盟以及伙伴关系的机会，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经济利益的机会，亦都重申美国同呢个地区以及佢嘅安全承诺嘅机会，以便显示美国现时同将来都将会系亚洲国家重要嘅安全伙伴。呢个都将会系法治、稳定同民主发展嘅力量。奥巴马总统将会响4月23日至29日访问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同菲律宾四个国家，其中日本、南韩以及系菲律宾都系美国嘅盟友，而马来西亚则系美国嘅战略伙伴。关于奥巴马在这次访问当中会如何就南中国海主权争议表态的问题，赖斯回答说，总统是会展示美国一贯的政策，这个就是这些纠纷需要亦都是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而不是可以通过胁迫、不可以通过威胁、不可以通过和平外交手段之外的任何其他方式解决。这个和平方式是以法治为基础，亦就是以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海洋法为基础。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是和中国有南中国海领土的争议，而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尤其是菲律宾，最近多次抱怨中国恃强凌弱，以恐吓手段强势姿态支持主权要求。而美国在亚洲的最大盟友日本，则是和中国在东中国海的一些无人小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僵持不下。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没有任何可以阻碍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由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处在冷战之后的低点。不过普京表示，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单只是要靠俄罗斯，他说这个亦都是要依靠西方。俄罗斯通讯社发布普京上述的表态，这个是俄罗斯一家国有电视台星期六将要播出的采访普京的部分内容。奥巴马政府警告俄罗斯，如果他没有执行关于乌克兰的一项新的国际协议，或者是将会驻扎在边界的俄军调入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将会面临新的制裁。 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美国清楚地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履行义务，美国和欧洲的合作伙伴就会一起继续准备让俄罗斯付出新的代价。
In the event of a dramatic escalation or significant escalation, including as we've said repeatedly,
如果緊張局勢急劇升級，比如係軍事入侵，俄羅斯付出嘅代價同受到嘅制裁將會包括至為關鍵嘅經濟領域將會受到打擊。賴斯重申咗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沙奇較早之前嘅聲明，美國認為俄羅斯有責任通過佢嘅影響力壓制佔領烏克蘭東部政府建築物嘅親俄羅斯激進分子，並且係讓佢哋係撤離呢啲嘅建築。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伊朗外交官阿布塔纳比出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这项立法旨在是阻止阿布塔纳比进入美国。美国声称阿布塔纳比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克兰大使馆的事件。奥巴马星期五签署这项法案的规定，任何被怀疑参与间谍或者是恐怖活动，并且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不得作为驻联合国代表进入美国。美国电影导演奥利华史东在这个星期四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批评中国政府对电影制作控制。他表示，如果想拥有真正好的电影，中国就必须对一些敏感题材解禁，面对历史真相，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奥利华史东在北京举行国际电影节期间就合拍电影进行专题讨论的时候表示，中国经常说是要合拍，但是又不愿意面对中国的历史。中国根本不愿意去谈论它，要谈的亦都是在规定范围之内。而在座的听众大多数是电影亦是媒体的专业人士，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他们对奥利华史东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奥利华史东曾经三次获得奥斯卡导演奖，拍出了《萨尔瓦多》、《野战牌》以及《生于7月4号》的等备受赞扬的影片。奥利华史东表示，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曾经到过中国。他曾经多次尝试在中国拍电影，准确的话是三次，但是都碰了壁。90年代初，他曾经尝试拍摄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但是最终是碰壁。奥利华史东表示，曾经有无数的中国电影对毛泽东是进行吹捧，但是他是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批评过他。现时应该是时候，你要拍关于毛泽东的电影，就要拍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是这样做才能够是开放，能够搅活死水，令到中国出现真正的创造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乌克兰危机虽然推动了俄罗斯和中国进一步接近，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却是难以消除。在面向中国的同时，俄罗斯亦都没有忘记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来到平衡中国的影响。除了加紧帮助越南打造潜艇部队之外，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新型主战坦克。两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的能源合作规模亦都将会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访问了越南，拉夫罗夫是在几日前结束访华，直接从北京飞抵河内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和准备普京访华是拉夫罗夫北京之行的主要议题，但是对越南的访问是这位俄罗斯外长早已经计划好的外事活动。拉夫罗夫和越南领导人会晤时，主要讨论了继续巩固两国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还有军火交易等等。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促使越南最近几年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双方正在酝酿的新一轮军火交易包括越南购买俄罗斯新式的 T-90 型主战坦克，以及俄罗斯将为越南军队目前服役的 T-72 型坦克升级。同时，俄罗斯亦都喺度加紧帮助越南打造潜艇部分。越南从俄罗斯购买的第二艘基洛级潜艇胡志明号，本月初在金兰湾正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一艘河内号不久前亦都喺金兰湾顺利完成了越南境内的第一次出海试航。俄罗斯在上个月向越南转交了第三艘基洛级潜艇。操控这艘潜艇的越南水兵预计在5月抵达圣彼得堡，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后，第三艘潜艇计划在秋季运抵越南，而第四艘潜艇没多久之前已经落水。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最后一艘第六艘基洛级潜艇计划在今年年底开工。在拉夫罗夫抵达河内前几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哈利乔夫亦都访问了河内，双方同样讨论了一系列大型经贸项目，包括俄罗斯将会为越南建造核电站、二电站，向越南推销俄罗斯的支线客机等。这些合作项目的总金额可达200亿美元。双方还讨论了越南和由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等议题。而在三月尾，普京的亲信、俄罗斯前副总理和第一大能源企业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亦都访问了越南。谢钦受到了包括总统在内的越南领导人的接待和礼遇。双方主要讨论了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扩大能源合作规模等议题。俄罗斯的媒体说，越南是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盟友。前苏联曾积极帮助过越南抵抗中国威胁，越南今日同样亦都喺度利用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抗衡中国。分析人士说，虽然乌克兰危机正推动俄罗斯同中国进一步接近，但是这个没办法消除长期存在的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同越南等亚洲国家加强关系，可以使俄罗斯达到继续牵制中国的目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中国亦都并非是唯一一个俄罗斯选择密切关系的亚洲国家。俄罗斯亦都试图同南韩、日本等国加强联系。学者卡森说，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更加面向亚洲同中国，当地的领土纠纷不会阻挠俄罗斯的行动。他说，
У России по всем вот этим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м спорам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такая позиция, что мы
卡森话，俄罗斯嘅立场系对东亚地区嘅呢一啲领土纠纷、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国同日本嘅领土争执等等，俄罗斯唔会参与入去。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最近喺莫斯科嘅非正式场合表示，西方制裁同孤立俄罗斯，使开发远东同西伯利亚嘅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但是俄罗斯自己又没有力量和资源振兴这个地区。在目前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前提下，俄罗斯只能够吸引外来投资。但是俄罗斯不会单纯依靠中国。俄罗斯会吸引南韩、日本等亚洲国家都参与进来。甚至如果美国愿意，俄罗斯亦都同样欢迎属于亚太地区的美国亦都来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这一名外交官说，加强同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合作，一方面能够使这些国家同中国彼此竞争，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平衡限制中国影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香港市民支援民主爱国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星期日中午在将于4月26号开幕的香港永久六四纪念馆的馆内树立民主女神像。支联会话，希望以手持民主火炬的自由女神像迎接前来参观的市民、学生和中国大陆的同胞，一起见证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的历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这一座由香港大专院校艺术系毕业生花了三星期制作的石膏女神像，高六尺四，大约1米93，星期日被运送到位于九龙尖沙咀的目前正在装修的六四纪念馆内摆放。参与制作的毕业生表示，他们尽量模仿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矗立的民主女神像的神态，希望令参观的民众能够感受到六四精神。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说，设立将成为目前全球唯一的香港六四纪念馆以及民主女神像，是为了给包括香港学生以及中国大陆来港旅客在内的参观者能够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将六四一代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并辐射到至今仍然严厉封杀六四事件的中国大陆。李卓人说，
在大陆来讲，一切关于六四的真相，他们不让人民去知道。在香港，我们有这个空间，我们要保留这个。
李卓人话：喺大陆，一切关于六四嘅真相，佢哋唔俾人民知道。喺香港，佢哋有呢个空间，佢哋要保留呢个历史，希望嚟到嘅包括内地嘅同胞睇到六四之后，明白其实共产党为咗维持自己嘅权力，佢哋开枪。学生系要求民主，然后走嘅时候，佢哋睇到民主女神像，佢哋希望佢哋翻到大陆，大家为呢个民主嘅中国奋斗。李卓人仲透露，支联会仲制作咗 USB 储存器，内存大量有关八九民运嘅影像、图片以及其他档案，中国大陆游客可以购买作为纪念品。佢表示，相比印有六四资料嘅衣服或者其他资料 ，USB 较容易携带入境。另外，李卓人对六四纪念馆所在大厦业主法团发出律师信，反对设立六四纪念馆感到遗憾。李卓人表示，为纪念馆选址前已经咨询过法律意见，相信用途符合法律，有信心任何法律诉讼都阻止不到纪念馆开幕。李卓人质疑诉讼背后是有打压的政治目的，表示开馆后会实施人流管制措施，相信对其他业户影响不大。民主女神像是八九民运的主要标志之一，1989年5月29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高校的学生用四日时间使用塑胶和乳胶制成一座高约十米的民主女神像，分四个部件用三轮车运送到天安门广场，连夜组装。5月30日，经过16小时的加工，民主女神像下午2点矗立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当晚数十万市民闻讯涌到广场，一睹民主女神像。6月4日凌晨，政府以武力镇压学运，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由天安门冲向纪念碑，将广场上数百个学生帐篷撞毁，民主女神像亦被剪毁。而在香港，10多名艺术工作者以及60多位演艺学院学生合力制作和仿制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纪念碑，6月18日为香港树立第一座民主女神像，并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揭幕仪式，供市民参观和哀悼六四死难者。支联会自从1989年六四屠杀后，制作了多尊民主女神像，以传扬八九民运精神。其中三座分别陈设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一个曾经是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人，热爱中国文化和语言，到中国教书，但是因为刑事罪在中国坐了8个月监。这段时间他经历了很多，每日劳动思考人生，因为是美国人才吃到了苹果，以亲身经历了解了很多美中司法制度的不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故事。以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南卡罗来纳州小城斯帕滕伯格，斯图尔特·福斯特和家人在屋企里面过着悠闲的生活。很难想象4个月前他还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劳动。他说
About 9:30, 10:00,
福斯特说大约9:30或者10:00，监狱里面的工作人员就要将他们做的工作送过来，用很大的工业用塑料袋装住。主管就在外面先清点有多少，然后将里面的犯人叫出来分配工作给他们。这些工作是按人数多少来分，他们通常是做到下午5-6点才结束。福斯特的工作是组装圣诞节灯饰。福斯特相信这些产品最后会出口到美国。福斯特出身法律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曾经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到南韩交流，2002年底来到广州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书。他说他从做法官的爸爸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他说
I had known this from my father.
福斯特说他从他的爸爸做法官的经历学到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人可以在一瞬之间犯下一个小错误，这个错误能够毁掉你的生活。福斯特犯下的错误就是他在2013年4月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外国教师宿舍里面，从另外一个美国老师的房间里面偷了$10,000。案件很快就被破获。福斯特承认偷钱，并且将钱全数还了给失主。 不过福斯特说他并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因为之前他踩单车和巴士相撞之后导致他的头部受伤。他说
Because of this bus accident, I...
福斯特说因为这次的事故他住入了医院，失去了判断能力，也就是说他暂时性的精神失常。福斯特强调他是在医院里面被警察捉走的。福斯特的好朋友来自英国的麦特霍恩说他相信在正常的情况下福斯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霍恩说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福斯特的确是偷了东西，但是他们也都知道福斯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精神状况不正常，大众在头部受伤之后往往会有些奇怪的举动。福斯特从2013年4月14号被逮捕关入广州白云看守所，暂时性的精神失常的辩护未有得到法庭的接受。福斯特的辩护律师广东环宇经贸律师事务所的梁堪贵律师说，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承办很多涉外案件，但是福斯特的这件案令他们的印象深刻，因为有很多人为他求情，包括受害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单位的鉴定认为福斯特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梁堪贵律师就说，但是毕竟他的诉求得到了一个的支持，当时鉴定结果律师他们也都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做的就是为福斯特争取最轻的处罚。福斯特在看守所被关押了8个月，从2013年4月到2013年12月14号。刑满之后被驱逐出境。福斯特说在这8个月里面他得到了律师团队、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以及他在广州的朋友多方面的帮助。对他来说，看守所的这段生活是不堪回首的经历。在看守所里面，他和30个人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房间里面，睡在地下，而且每天都要劳动。他说
It was absolutely forced labor.
福斯特说这个绝对是强制的劳动。新闻报道说中国要结束劳教制度，将这些设施变成戒毒中心，但是在这里如果你不劳动就要被殴打，不劳动就没饭吃，不劳动你的案件就没人过问，体罚到处存在。如果这个不是强制劳动是什么？不管别人将它叫做什么，对福斯特来说这个是100%的强制劳动。福斯特的辩护律师广东环宇经贸律师事务所的梁堪贵说，中国监狱犯人劳动是很普遍的现象。他说
这个司法制度它是 不一样的。所以但在中国的话，就是说他如果你进去了，你这个要劳动的话是一种普遍的一个现象。
梁堪贵说中国的这个司法制度是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不同。在中国进入监狱之后，劳动是普遍的现象，是法律规定，你在看守所里面也都要从事劳动。不过对福斯特来说，在中国看守所的劳动和美国监狱犯人的劳动有所不同。美国的监狱产品不为盈利，而他们在白云看守所制作的圣诞灯饰显然就是出口到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西方国家市场。一些出口企业并没有支付犯人一分钱的工资，而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不过福斯特说美国企业明知道这种情况还从中国进口监狱犯人生产的产品，他们也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他说
I don't want to demonize China.
福斯特拿着他在看守所的日记说他不想妖魔化中国，他觉得中国要关闭劳改营是在做好事，但是这个是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拿福斯特在的看守所来说，他们赚了很多钱。福斯特去年圣诞节前回到美国，赶上了在圣诞节和家人团聚。圣诞节现在对他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福斯特说这个对他来说很讽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觉得圣诞节灯饰象征着快乐幸福，而他却在这里里面和很多经常挨打的人一起组装圣诞节的灯饰。福斯特说这一段的经历使他更加珍惜美国的司法制度。他说
In America, if you get arrested,
福斯特说在美国如果你被逮捕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家人。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在他被关在看守所以后，他才知道这里的人不能够打电话，也都不能够联络律师。福斯特说这样的案件在美国可以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甚至第二天就可以获得保释。 但是福斯特的好朋友麦特霍恩就说，他理解中国的法律和惩罚制度和英国不一样。他认识的人都说，同样的案件在英国他一日监都不用坐。辩护律师梁堪贵说，这一件案件的确反映了司法制度的差别。按照中国法律，嫌疑人在判决后才能够同家人见面，法律是这样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就要这样执行。这一方面如果目前和国外相比可能不够人性化，那个就是下一步司法改革的一个问题。福斯特现在正在写回忆录，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他说他很想念广州的生活，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再回到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南卡罗来纳州的报道。
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小组最近发表研究报告，说来自中国的大气污染正在加剧太平洋上空的气旋天气，并且有可能进而造成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天气模式的变化。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三个州的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之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可能会使到美国西北部的天气变化更加无常。这项刚刚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的研究报告说，亚洲的空气污染正是导致太平洋上空中纬度地区出现更为强烈的气旋和更多降雨，并致使更多暖气团从中太平洋流向北极地区。报告说，亚洲地区的空气污染大多来自中国境内。这项研究测量了中太平洋地区云层和大气气溶胶火粒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人类活动，譬如汽车尾气和燃煤发电厂产生的气溶胶火粒。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冰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空气污染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国界。他说，
这个应当是是可以肯定有这种结果的，那个不只是到那个美国或者是到日本，应该它也可能到那个很多那个地方是可能到那个北。
马海冰说，应该可以肯定是会有这种结果的。大气污染物不单止是飘到美国或者是日本，大众更加担心的就是温室气体可能会飘到北极，对冰川构成影响。去年年底，美国环保处处长吉罗·麦卡锡在华盛顿出席一场环保论坛的时候指出，美国西海岸正是受到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为中国向大气层排放的汞在大气之中循环之后沉积到美国的土壤和河流。近年来，中国周边的日本、南韩和台湾等地亦都多次出现中国雾霾侵袭的报道。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马海冰指出，随着中国污染向境外扩散，环境问题在中国双边外交之中的重要性亦都将会随之上升。他继续说，
将来的话，那个中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就是说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然后需要再和周边国家就是外交的。
马海冰说，将来中国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之中可能要加入气候外交或者治污和环境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内容。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环境后果。中国环保部上个月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4座大中城市之中，有71座城市的空气质量并没有达到国家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华盛顿报道。
一家跨国网络安全咨询公司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以来，网络攻击对全球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的威胁更加严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全球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塞门铁克说，导致上千万人身份失窃的超大规模黑客行为频繁发生是2013年全球网络威胁最显著的特征。报告指出，去年全球总共发生了8次超大规模的黑客袭击事件，数量超过2011年和2012年的总和。网络犯罪在2013年总共窃取了5.52亿条个人身份信息，失窃的 的消费者信用卡号码、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个人财务状况以及电邮和密码等敏感信息，或者被黑客自用，或者被拿到黑市上出售。塞门铁克公司的全球网络安全伙伴项目总监比尔莱特表示，2013年全球网络攻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从发散式向集中式转移，因此受到网络袭击的总人数反而出现了下降。他说莱特说，他们的统计显示2013年全球网络攻击受害者大约有3亿7800万人，这个同2012年的5亿5000万人相比出现显著下降，其中部分原因是网络罪犯正在通过更复杂、更有效和更具针对性的手段发动攻击。塞门铁克的2013年度全球网络威胁报告显示，企业高管的个人助理和商业公关人士是跨国网络犯罪的主要作案目标，其中拥有250名至500名员工的中型企业和超过2500名员工的大型企业是备受黑客青睐的作案对象。塞门铁克公司高级政策顾问杰夫·格林指出，在消费者层面，两年前问世的勒索软件在去年出现升级。2012年，网络罪犯主要是通过欺骗方式和利用这种恶意软件劫持用户网络，并以此勒索钱财。但是去年，罪犯在使用勒索软件时更为肆无忌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警方逮捕失事渡轮船长，珠穆朗玛峰大雪崩，失踪者搜救工作是恢复进行，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警方已经正式逮捕倾覆渡轮的船长以及两名的驾驶人员，他们被控这艘渡轮星期三倾覆并且下沉之后没多久就抛弃乘客自顾逃命。调查人员说，现年69岁的船长未有履行保护乘客的职责。有目击者说，这名船长是最早离开下沉渡轮的人之一。这艘名为是岁月号的渡轮在真岛西南附近水域沉没，当时船上有476人，目前已经证实有32人是死亡，另外有270人仍然下落不明，其中多数是高中生。找到更多的生还者的希望是越来越少。星期六，潜水员是通过渡轮的船舱是看到了3具的罹难者的尸体，不过目前仍然是无法进入船舱。500多名的潜水员正在进行搜寻，他们当中大部分是民间志愿者。南韩韩联社报道说，这名船长还被怀疑在船只开始倾斜并且阻塞了逃生路线的时候，仍然向乘客发出原地就坐的指令。在星期六，夏尔巴响道在直升机的协助之下，搜寻4名失踪者的工作是恢复进行。珠穆朗玛峰星期五早上发生大规模的雪崩，造成了至少12名的尼泊尔响道是死亡。在星期六，估计有100名的登山者仍然被困在雪崩的地点之上，有3名夏尔巴响道受伤。据说这个是世界最高峰上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登山灾难。尼泊尔旅游部表示，当雪崩袭击海拔5800米处被登山者叫做是爆米花田的营地的时候，以攀登技巧著称于世的夏尔巴人正在为其他的登山者是调整绳索。雪崩来袭的时候正值是登山高峰即将到来的时候，数百名的登山者以后是响到正在是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准备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攀登8850米的峰顶。五月初的天气情况最适合是登山。正在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别参加上合组织安全会议秘书第九次会议的中国公安部长郭星坤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防止外部势力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部掀起新的一轮颜色革命，推翻政府。纽约时报报道说，郭星坤这里所说的外部势力显然是指西方国家。上合组织目前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是4个中亚国家，这4个国家曾经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路透社援引郭星坤的讲话，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的渗透是对地区里面有关国家主权以及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是区内国家的共同担忧。他还说，外部势力正在利用他们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推翻他们的政府，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在一次讲话当中表示，获悉四名记者今早获悉倍感欣慰。奥朗德说，四名记者的健康状况良好，虽然他们被囚禁期间的环境非常之具有挑战性，四名记者在几个小时后会返回到法国。路透社报道说，去年6月失踪的这几名的法国记者被土耳其军人在土叙边界发现，当时他们的手被捆绑住，眼睛亦都是被蒙住。记者无国界组织说，对于记者来说，叙利亚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也门中部地区有关当局表示，至少有13名被怀疑是基地组织的激进分子在无人机空袭当中是丧生。有关官员说，星期六的攻击目标是阿贝达省斯亚马地区涉嫌的反叛力量。法新社报道说，一名也门安全官员表示，15名的激进分子以及是3名的平民丧生，不过这项的报道还未有得到证实。美国是在也门执行无人机行动的唯一国家，不过官员就很少谈论这项的秘密计划。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发生里氏 7.2 级的强烈地震，在星期五的地震当中，建筑物摇动，窗户碎裂，市民是涌上街头，在震央大约270公里外的墨西哥城都有震感。有关官员表示，目前还未有伤亡或者是重大的损失的消息。美国地质勘察局最初测定这场地震为里氏 7.5 级，但是后来调整为是 7.2 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商务部长普利茨克星期四全面讲述了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之下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理念。他说，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目前正处于关键的阶段，美国必须在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他还呼吁中国政府履行有关经济市场化的承诺。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在华盛顿报道。
普利茨克在华盛顿知名学府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级国际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无论未来发生哪一种的危机，重返亚洲都将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基石。针对外界有关奥巴马政府是否会因国际格局的新变化而放弃重返亚洲战略的质疑，普利茨克表示，重返亚洲并不意味着美国削弱和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是亚太地区占据全球 GDP 的 60%， 这里有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出口产业赖以生存的广阔市场，因此美国必须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地区。他说，
Consider this, by 2020,
普利茨克说，他们可以考虑一下，到2022年亚太地区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会占全球中产阶级人口总数的 54%。 2012年亚太国家进口了$40,000,000,000的商品的服务，到了2022年美国预计这个数字会激增到$100,000,000,000。普利茨克表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取得积极成果是美国政府亚太地区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说，在经过四年谈判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构建已经进入终局。普利茨克呼吁国会尽快的批准恢复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来确保这个雄心勃勃的地区自贸框架得以最终确立。普利茨克警告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目前处于关键时刻，无所作为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跟着说，
We can act now to advance American values and interests.
普利茨克说，他们可以现在采取行动，在这个占世界经济 40% 的地区主导贸易规则的设立，以此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或者美国可以袖手旁观，让价值观和利益有别于美国的其他人居住主导地位。美国之音记者赵刚，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刚刚公布的一部教育片当中，提醒那些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要小心不要成为中国情报机构的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中国的间谍。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据美国公民斯赖佛的真实经历，拍摄了一部名为《人质游戏》的短片，并采访了在监狱服刑的斯赖佛。 斯赖佛在中国期间接受了中国政府以申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为条件所提供的$70,000。斯赖佛在2010年因涉嫌提供美国国防情报而被捕，同年10月在联邦法庭认罪，被判4年刑期。据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每年有280,000多美国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其中14,000人左右去的是中国。斯赖佛说，斯赖佛说，如果有人对你说，我们只想跟你做朋友，你不需要为我们做任何事，这里是$10,000，那是很难令你拒绝。中国情报机构是积极招募，目标是年轻人，给他们大数目的钱，看看他们会不会上吊。斯赖佛2002年至2003年期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留学一年，美国大学毕业后在2004年回到上海继续学习语言，正是这些曾经在海外留学的学生所具备的特殊语言、技术和领导能力，使他们在申请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时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亦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对象，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们取得美国国防机密情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缺乏社会经验的美国学生能够辨识身边接触的人是不是外国情报机构人员。通常情况下，外国情报机构人员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开始会因为工作、实习机会或者写论文、教英文等原因接近学生。斯赖佛说，为了留在上海，他需要签证和工作。有一日早晨，他看见网上的一个广告，上海政府正在寻找美国学生来写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他就是这样认识了阿曼达。一旦关系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会要求学生完成一项任务或者提供一些信息来换取金钱或者其他方式的奖励，并且这些要求会越来越高，很可能提出希望学生在毕业后申请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尤其是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斯赖佛说，他打听到他可以在美国使馆参加美国国务院的笔试，所以他考虑要不要在国务院申请工作。斯赖佛说，一旦他们将你收钱的那一幕拍摄下来，那你就完全受他们控制，那个时候就算是后悔也都没办法，你就要被逼去做他们叫你做的事，如果不是就要准备面对非常可怕的事。斯赖佛说，防止被招募的最有力武器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试图向中国输送美国国防机密情报而服刑的后果，对很多留学生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说，
I'll never be able to work for the US government.
斯赖佛说，他将永远无法为美国政府工作，很多大公司亦不可能雇佣他。作为一名重犯，他在出狱后将面对很多因此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网站上公布了这部短片和斯赖佛的采访，以及美国学生如何在留学期间保护自己的信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81年夏天，詹姆士·加菲尔德总统遭枪手刺杀，伤势严重。行刺的人说，他拥护那个支持副总统切斯特·阿瑟的政治团体。这名刺客是个精神病人，不过很多人真的认为副总统参与了这次刺杀行动。他们知道副总统的很多政治盟友不喜欢加菲尔德总统，所以副总统或者通过某种方式给凶手提供了帮助。加菲尔德总统的伤势曾经一度好转，但是伤口感染，两个月之后总统去世。几小时后，副总统阿瑟宣誓就任总统。阿瑟曾经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他从政亦有几年，但是他在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很多美国人质疑他是否能够升任总统之职。有一个人甚至说，哎呀天啊，连阿瑟都能够做美国总统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担心阿瑟会成为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大佬康克林的政治工具，他们肯定康克林将掌握阿瑟政府的实权。 他们估错了。阿瑟使所有人都大感惊讶，他切断了与康克林政治集团的所有联系，独立于所有党派之外。阿瑟要求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辞职，除了一位部长之外，他重新任命了其他所有的内阁部长。他向国会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改革联邦政府的招聘制度。阿瑟总统提出一项新的公务员制度，以个人能力而不是政治因素来决定聘任哪个。共和党领导人反对这些建议，因为新的制度会使他们无法为自己的支持者谋得联邦政府的职务，而这个将使他们失去很多权力。当时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控制着国会，所以他们对总统提议的新公务员制度不予理会。但是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刺杀加菲尔德总统的人就认为，依照自己的政治背景，自己本来应该获得政府的职务。同时在美国邮政部出现了新的腐败问题，所以公众开始要求净化公务员队伍。1882年，新一届国会产生了，民主党人得到了国会的控制权。阿瑟总统再次提出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这次他取得了一些成功。新一届国会通过一项公务员法，要求 10% 的联邦政府职位以竞争考试的方式选人。这 10% 的岗位包括邮政部一半的工作机会，还包括海关的绝大多数工作。新法律还规定，政客不能够要求政府雇员为他的竞选提供资金。国会还专门成立一个公务员委员会，确保新法的实施。阿瑟总统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每年获得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所需。当时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进口关税，每年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比政府所需的资金多出$1亿。征收高关税原本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免受外国产品的冲击。阿瑟总统想降低关税，但是国会就想保持高关税，产业界的领袖亦想保持高关税，因为他们不想和外国的低价产品竞争。国会认为通过高关税获得额外收入没什么问题，而且想到很多办法将这些钱花出去，比如国会提高了内战士兵的津贴，还批准预算用于在全国各地兴建道路、桥梁和河道。但是很多这样的工程是没有必要的，批准他们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国会将政府的钱用在一些重量级议员的家乡建设上。1882年，国会通过了河流和港口法案，法案将耗资近$1,900万。阿瑟总统否决了这个议案，但是国会驳回否决，夹硬要通过议案，使它成为法律。后来，阿瑟总统又敦促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减低关税。国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关税降低20%。但是，国会在开始讨论一项新的关税议案时，对委员的建议只字未提。同减低关税相比，阿瑟总统在促使国会削减公共债务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在他的任期内，公共债务减少了$4亿多。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阿瑟总统上台后进行的改革。虽然他在廉政和降低关税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赢得民众支持，但是他没有获得自己的政党共和党的支持。 阿瑟希望能够连任。1884年，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考虑的人选之一。另外一位候选人是来自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在第一轮投票中，布莱恩获得334张选票，而阿瑟只是获得278张选票。三轮投票之后，布莱恩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支持布莱恩，他们指责他为人不正，是有权势的共和党大佬的傀儡。民主党推选纽约州州长格罗弗·克里夫兰为总统候选人。和阿瑟在全国建立廉洁政府一样，克里夫兰以在地方上反腐败而出名。克里夫兰最初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市长，他清理市政府内的腐败行为，为纳税人节省很多钱。后来克里夫兰当选为纽约州州长，同样致力于在州政府内反腐败。克里夫兰拒绝将政府的工作机会交给有政治背景的民主党人，而是在州政府里面雇佣那些有能力的人。这些政绩使他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884年的总统选举在共和党的布莱恩和民主党的克里夫兰之间进行，是美国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总统选举之一。一班反对布莱恩的共和党人发表一些信件，以证明布莱恩为人不老实。这些信是布莱恩很多年前写的，当时他卷入了一宗出售铁路股票的丑闻，现在他无法不为这些陈年旧账而辩解。布莱恩的支持者进行反击，挖出克里夫兰过去的一个污点。克里夫兰从来没有结婚，但是在十几年前他结识过一位年轻的女士，后来这位女士又生了一个男仔。克里夫兰不能够肯定自己是小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承担起抚养小孩子的责任，经常寄钱给他。一家共和党的报纸刊登这件事，很快共和党支持者开始拿这件事开玩笑，大叫：妈妈妈妈，我的爸爸在哪里？他去了白宫。两位候选人都全力竞选，所有人都看得出两个人的选票会非常接近。选举日那一日落着雨，非常寒冷。初步计票结果显示，两人所获的选举人票几乎相等，而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的人将获得胜利。这个是因为一旦获得大多数纽约州选民票，就将获得纽约州所有的选举人票。选举日后的第三日，选举官员先至终于公布结果，他们宣布克里夫兰获胜。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狂欢庆祝，他们高呼克里夫兰真的要去白宫了。克里夫兰的当选将给美国带来很多重大的变化。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这几天为什么这么热？每天都快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Washington 的夏天每年都是这么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你是说这么热的夏天是 few and far between? 这是什么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 李哲霞话：虽然华盛顿嘅天气比较热，但系好似今年咁热嘅，仲系好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系啊，好似卡特里娜嗰种威力嘅飓风，亦都好少见。Larry， 你有冇睇到天气报告啊？唔知道乜嘢时间会落雨，可以凉啲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系啊，你最近好似特别忙嘅，点解你咁多嘢做噶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如果经济唔好，可以有升职嘅机会，的确唔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日我哋仲系喺游泳池里边，好好轻松下啦。我哋去边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Larry, 喺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啊，呢个海里边到底有冇鲨鱼噶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唔怕？我怕，我唔想做鲨鱼嘅点心啊。
李华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唔系向下跳嘅意思咩？你系话叫我唔理三七二十一跳入去就得咯
？Right,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系冒险一试。你即系话虽然我有啲怕，但系仲系应该果断咁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喺辞职同改行呢个问题上一直喺度犹豫，但系最后佢仲系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话鲨鱼唔中意食中国餐，不如咁啦 ，Larry， 你先跳落去，我哋睇下鲨鱼系咪中意食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plunge， 意思就系指冒险尝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电视节目《美国专讯》由亚洲三号和亚太五号卫星向中国地区播放。亚洲三号播出的时间是逢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1:06。亚洲三号卫星所在位置是东经105度，用俗称大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下行频率是040小赫。C 频段虚拟频道536，11H 频段虚拟频道375，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亚太五号卫星每日多次播放，亚太五号卫星位置是东经138度，用俗称小耳朵的天线接收，输入的数据应该是 KU 频段，下行频率是12439.5小赫，极化方式是垂直极化。欢迎收睇。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 美日韩三国国防会谈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不接受北韩作为一个核武国家，并且同意在加紧合作，制止北韩的挑衅。白宫话，奥巴马亚洲行目的积极明确，是要巩固美亚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机会。在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